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着他，那是我追求的美，宁静面貌是我的爱，我只在乎和他在一起，即使没有话题，也是我的靠近，深爱需要有人去接近，我只在乎和他在一起，即使没有言语，也是爱的感应，这一刻是靠近爱的心。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六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好的选择。天主赐给我们生命，也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希望我们做好的选择，接受基督的信仰，聆听天主的圣言，可以美化我们的人格，丰富我们的人生，从消极的思想转变成积极的思想模式，从抱怨的生活态度改变成感恩的生活态度，从被动的心态提升为愿意参与的主动心情。在今天的弥撒中，让我们再一次表达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个人生命的救主，遵行他的诫命，善用他给我们的自由，在生活中做好的选择，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参加今天的感恩祭典。
也是我的靠近，真爱需要有人去接近，我只在乎和他在一起，即使没有言语，也是爱的感应，这一刻是靠近爱的心。
仁慈的天主，求你垂怜广赐恩宠，使我们的信望爱三德日益真切，并且能兢兢业业恒心遵守你的诫命。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描述了亚巴郎的待客之道，他离乡背井，他忌杀爱子的服从，他在与人交往上，在款待客人上，都表现出他的慷慨豪爽的个性。他是信德的典范，他的好客之道同样具有典范的价值。当他认出天主派来的使者，就说：“我主，如果我蒙你垂爱，请你不要在你仆人这里不停留就离去。”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第十八章一到十节。《创世纪》十八章一到十节。天正热的时候，亚巴郎坐在帐幕门口，上主在马莫勒橡树林那里给他显现出来。他举目一望，见有三人站在对面，他一见就由帐幕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地说：“我主，如果我蒙你垂爱，请你不要由你仆人这里走过去，我叫人拿点水来洗洗你们的脚，然后在树下休息休息。你们既然路过你仆人这里，等我拿点饼来吃点点心，然后再走。”他们回答说：“就照你所说的做吧。”亚巴郎赶快进入帐幕，到撒拉前说：“你快拿三斗细面会阔做些饼。”遂又跑到牛群中选了一头又嫩又肥的牛犊，交给仆人，要他赶快煮好。亚巴郎遂拿了凝乳和牛奶及预备好了的牛犊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吃的时候自己在树下伺候。他们对他说：“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他答说：“在帐幕里。”其中一位说：“明年此时我必回到你这里，那时你的妻子萨拉要有一个儿子。”萨拉其实正在那人背后的帐幕门口窃听。
上主，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
上主，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
是那心灰无瑕，是心真意，心口无欺的人，他不随口的回，不加害近人，也不欺凌邻居。
上主，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
他心看凡客的人，而尊重那敬畏天主的人。
上主，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
他不放高利贷，也不收回家害无辜，这样行事的人才能永不动摇。
上主，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告诉信友们， 他受苦，同时也充满快乐。他清楚地知道，与基督一同度痛苦的生活是他的使命，也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开始。因此，基督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面对苦难，最后也会获得光荣的希望。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共读圣保禄宗徒至哥罗三人书第一章24节到28节。哥罗三人书第一章24到28节。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反觉高兴，因为这样我可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我依照天主为你们所授予我的职责，做了这教会的仆役，好把天主的道理充分地宣扬出去。这道理就是从世世代代以来所隐藏，而如今却显示给他的圣徒的奥秘。天主愿意他们知道这奥秘为外邦人是有如何丰盛的光荣。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中做了你们得光荣的希望。我们所传扬的就是这位基督，因而我们以各种智慧劝告一切人，教训一切人，好把一切人呈现于天主前，成为在基督内的成全人。
今天的福音，圣使路加将马尔大凸显出来，表达出耶稣重视女性。在故事中，耶稣并没有偏爱玛利亚，他也爱马尔大，愿意教导他，提升他，使他克服自己的困难，成为一个更全面的门徒。指出工作固然重要，但聆听天主的圣言却是基督徒的生活中心。有了圣言的滋润，人的工作更具有价值。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圣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尔大的女人把耶稣接到家中。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她讲话。马尔大为伺候耶稣忙碌不已，便上前来说：主，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介意吗？请叫她来帮助我吧。主回答她说：马尔大，马尔大，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是不能从她夺去的。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属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进入到常年期第16主日。在今天的三篇圣训的启发之下，让我们也怀着非常前进的心来有所反省。在今天的三篇圣经，也许我们可以从某个角度想一想，人生的这一条路本来就漫长，人生的过程当中是需要透过一连串的追寻，人生的旅途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现象，有很多一些状况。但是中国人常常也有一些说辞，他说人啊，中国人的一生啊，好像就是抓的人生。你看嘛，每一个家庭从小开始就让小孩子开始去抓分数，抓文凭，一直抓到了大学毕业以后，又开始抓抓什么事业，哎，男的就开始抓老婆，女的就抓老公，然后一人就接着抓汽车、洋房、事业、声望。但是不要忘了，人到最后每一个人都抓到同样的一个东西，叫一口棺材。人如果一生是这样走一趟的话，那就不能够 不去反思人生它的意义、价值、它的尊严到底在哪里。难道只有刚刚所谓的这些抓的现象的点点滴滴的过程中的那些占有吗？好像也不然。因此在今天的圣经的启发之下，也提醒我们，当一个怀着有信心的人，有期盼的人，有爱的一种所谓的 一种期许的人，他会让神的力量不断地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去帮他活出丰富他自己生命里面的每一天每一时刻。所以在整个中国的古书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说辞，我记得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位叫马援的先生，因为在朝廷啊当官不容易啊，因为他很有志气，因为跟一群人不能够相处，自己就辞官隐退，回到了乡下。所以有一天马先生啊，马援先生啊，就在河边这么散步，走着走着，他隐隐约约看到在这个乡上码头上啊，有两个人在那边等船。所以马援先生就走向前了，他看到第一位是一位生意人，所以马先生就请问了这位先生，他说：“请问啊，你在江上看到几艘船啊？”所以这一位做生意的人他说：“我看到两艘船，一艘是成功，一艘是失败。”后来他接着又问左边的站在旁边这位出家人，所以马先生就请问这位和尚，他说：“请问师父啊，那您又看到江上有几艘船呢？”所以这位师父就回应了，他说：“我也看到两艘船，一艘是生，一艘是死，生跟死。”后来马先生想了一想，心中有所感叹啊，他说：“事实上我也看到了两艘船，一艘是名，一艘是利，名利。”试问这位生意人所看到的成功与失败，这位出家人看到的生命的生跟死，这位马先生在朝廷无所展现的失落而下来的退隐者，他看到的是那所谓的名跟利。可以看出，这不都是我们一生里面常常在困惑我们，干扰我们，常常都在让我们每天都在这个里面打转的一些指标吗？但事实上，为一个基督徒，按照今天三篇圣训来讲的话，人的一生不仅仅只有所谓的名跟利，人一生里面不仅仅只有所谓的现实的所谓的成功，有的时候失败说不定也是上主给了我们一些启发，给了我们一些机会，让我们有所沉淀。所以很多时候在人世间的挫折也都是让人能够再一次的起步，也让人有再一次一些收敛，心境上的一些沉淀，为的是让我们在行事风格里面，让我们在走回自己的生命的核心价值里面，而不会因着每天的忙碌而没有去做一些反省跟检验。那这些也都是在今天的这三篇圣经里面，特别是在福音书里面提到曼德跟玛丽这两个姐妹里面，他们做选取舍分辨的时候都各有他的一些考量，彼此也各没有说他的对与错，但是耶稣讲出的也许有一些是更值得的，那玛丽选择的那一部分。所以谈到这个也让我想到古代也有一个农夫，农夫他有三个儿子，所以有一天这个农夫啊，就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就跟他们讲：“好，给你们各十分钱，去买一样东西，回来能够把这个房子灌满。”所以三个儿子啊，各自拿了十分钱，老爸给他们十分钱，就走出去了。大儿子老大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所以他拿了十分钱，就左思右想，这个老父亲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期许？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对我的期待，尤其是老大，他在等待些什么？所以大儿子就在这种是几个思维上，而没有太多的一些动作。他常常在想这些所谓的两难的问题。他常常在那边有所进有所退的一些拿捏不定的一种状况里面。时间自然也就是这样慢慢慢慢就过了。老二呢是一个比较浮躁的人，比较急性子的人。所以当他拿了这十分钱，他都想：“哎呀，父亲要我们去买一样东西来把房子灌满。”他就很不经意的，他突然看到有一个卖茅草的一个店铺，他想：“我买一捆茅草，十分钱买一捆茅草回去， 一把火就把这个房子就因着这些烟就可以把房子灌满，但是他可曾没想到他所带来的后遗症。那老三呢，老三拿了这十分钱以后，他就在那边很前进的，很稳健的在那边左思右想，父亲对我们三个儿子应该有所期许，他拿十分钱要我们去把房子灌满应该有所用意，因此他在一个期许跟一个用意的前提下，他常常在追寻他自己有没有抓住他自己有没有能够去回应爸爸对他的期许，他自己在这种做决策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依循老父亲的一种旨意而去做他的取舍的一些指标、一些界定、一些基础、一些准则。所以老三当他走到一个庙口，他看到哎呀前面正好有卖香烛的人，所以他想很好啊，我十分钱买一根蜡烛回去，晚上可以点燃，这个光不就照明了整个房子吗，充满了整个房子吗，让我们的家人彼此间有一个你的眼中有我，我也看到你，彼此还能够不会在黑暗中彼此不知你我。所以老三是从这个角度里面去选择了这个蜡烛。所以三个人都同样的是这个农夫的儿子，也同样的拿了各十分钱，也同样的去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在这三个儿子的那种角色扮演里面，这种分辨取舍，怎么样去拿捏老父亲的旨意、老父亲的用心，平常他跟老父亲的关系的那种建立，可以在老三的身上看到了。他比较是一个稳健的，他比较是一个能够去明察、能够去注意到父亲对他们的责成是有所交代、有所期许的。那因此他的回应的方式跟态度显然的就更积极的、正向的表现出来，这买了这一根十分钱的蜡烛，能够让一个家庭因着有一个光的照射，彼此间就有了温暖，有了一些生命的方向，面对生命的态度彼此就更有一些温馨的基础。那我想这都是在这老农夫的这个三个儿子的角色里面可以看出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同这三个儿子，有多少时候我们也是拿捏不定，不敢去做一些决定，常常都很怯弱，常常都怕负责任，常常都怕错，很多时候生命也要有一点点勇气跟胆识去迎向，而去做一点点所谓的决定，不做决定事实上也是决定，老大不就是这么一种生命的态度吗？对老父亲的召唤啊，没有正向的回应。那老二自然他是一个比较粗枝大叶的、比较急躁的、肤浅的，他比较不用心的、比较不冷却的、比较不积极啊，去揣测父的旨意的一个人。那我想老三顾名思义的可以做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典范，生命的态度过程当中，天父曾经召唤了我们，借由基督宗教的洗礼让我们参与这么一个教会，也让我们常常都有机会听取圣言的启发，也让我们有机会参加主日礼仪的崇拜，也让我们有机会很多时候借由祈祷文的一些诵念跟上主之间有了一些关系的来往，有了一些互动的一些基础，也让我们感觉到说生命里面是有方向的，生命里面是有承诺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愿景的，而且生命是圆满的，因为这个圆满的生命的给予者天父不就曾经召唤了他的儿子主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不就有那么多的一连串的承诺的一些写照吗？当耶稣基督被提升天的时候，那个不就是活生生的一个印证吗？你们这些人还在待在那边干什么？为什么不是照我的话现在去做，开始去努力，开始去做一点点自己的取舍？那我觉得今天在主日崇拜的这个三篇圣训的启发下，为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上苍对我们有那么一连串的透过圣经的一些言语的启发，让我们点亮了我们生命的这么一盏灯，让我们的脑海也因着这么一些启发性的一些言语， 让我们感觉到生命不是孤寂的，生命不是永远是一成不变的，而且生命里面是还有很多可以有一些调整弹性的。我觉得这都是在今天的三篇圣训里面，为一个基督徒也可以从某种角度里面再一次有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调整，有一些对上主的召唤有一些回应。一个基督徒事实上他面对上主的召唤也应该扮演着非常正向的一些答复回应的角色，因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承诺性的生命，他面对他所承诺的他应该有所表现，有所取舍，而且在他的表现跟取舍里面他应该有所基础性的。那基督徒的基础不就是透过圣经的召唤性的言语，让我们因着这些言语的召唤，而让我们在答复生命的召唤过程当中，也能够在主的爱的前提下，常慢慢的去朝向我们生命的终向，去实现我们自己生命的角色。那我想这也是在今天的三篇圣训里面，为所有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些启发跟反省沉淀的时刻，为的是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信仰生命也有这些圣经的言语的启发，也让我们能够融入在一个活生生的生活世界里面，也让我们的生命角色里面有所检视，为的是让我们生命里面因着这些圣训的启发我们更有了一些立足点。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的怀着前进的心，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也感谢上天给我们这么一些机会的提供，也让我们怀着这么一种前进的心，继续去沉淀在主的这些言语过程当中，让我们好好的努力去分辨，让我们的分辨过程当中该有的一些胆识跟抉择，我们也怀着一种勇气跟信心去努力实现上主的召唤，上主对我们的一些期许。天主保佑。
今天弥撒的主题是好的选择，我们要坚定的相信天主为我们安排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事，同时相信天主会给我们最适合我们需要的东西。只要我们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先寻求天主的国，其他一切自会加给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我们的手交托在天主的手中，求他带领。虽然世上的一切繁忙琐事需要处理，但是我们可以随时准备我们的心情，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整理家务的时候，处理烦乱事务的时候，同时也可以与耶稣基督谈心，祈求帮助。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